朋友，欢迎来收听《真光系列查经》，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。
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段经文，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三章。但是这段圣经其实从前面第十八节开始，一直到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三十节，都是在谈论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国度的事情。只不过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谈论的角度、方向、口气是很不一样的。因为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耶稣讲的另外两个比喻，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，一个是面笑的比喻。它是形容说天国的发展好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种，但是长大成熟的时候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芥菜。那当中国人是吃芥菜的，不过我们吃的芥菜跟中东以色列他们那边长的芥菜是不太一样的。他们的芥菜通常至少有四英尺高，最高的可以有十二英尺高的芥菜，就长出这么大的，你大概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芥菜。那因此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小小的一粒芥菜种可以长成一个很大的芥菜，甚至鸟都可以竖在它的枝上。就你可以了解，那个芥菜如果那么大的话，当然有可能鸟可以竖在它的枝上。又提到说天国好像面笑，一点点的面笑可以让整团的面发起来。所以天国是不断的扩张，天国不断的好像延伸出去的，好像天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人进入天国，所以似乎天国在扩张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天国。可是到二十二节开始还是在讲天国，还是讲神的国的时候，口气立刻急转之下，就谈到一个问题。耶稣提到神的国好像一个窄门，因为有人问一个问题说，进天国的人多吗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但是那个答案暗示着进去的人不多。其实在路加福音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比喻，一方面让你看见的是天国好像是开放了，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，也好像有各地各方的人进来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让我们看见真理的另外一面，不要忘记的是那个门是窄的，真正进去的人不多。所以一方面是开放的，谁都可以进来，而且的确很多人进来了，一方面真正进去的人不多。所以二十二节开始耶稣就谈到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当然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提供一个问题的一个背景因素，一个环境的因素，什么问题会开始的。二十二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，他在各地方传福音。那么因此二十三节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他的门徒吗？我们不知道，还是只是他去的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城镇里面的一个人。总而言之，那个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，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辩论，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，只要你是犹太人，除非你犯了滔天大罪，否则只要你是犹太人，你就得救的。所以因此大多数的认为，得救的人少吗？你可以说少，因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。你可以说多，因为我们大多数犹太人都得救。大多数犹太人那时的看法是这样。当然有另外一些人看法不同，尤其是那些宗教上很虔诚的法利赛人或者其他的一些派别，他们会认为除了像他们那么虔诚的犹太人，其他的犹太人也不一定能得救。那这个辩论因此在那一天，当耶稣在各城各乡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就问耶稣了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如果你看四福音书，你会知道耶稣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惯例都是答非所问的，他从来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，很少直接回答你问题的。因此接下来的回答呢，你会看见耶稣没有回答得救的人少吗这个问题。耶稣回答的问题，或者说用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是说 重要的是你得救吗？就算有100万人得救，你是100万人当中的一个吗？还是100万人得救了，就是独独你不得救呢？如果100万人都得救，你不得救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是你以为说，哦，得救人很多，那安心了，我呢，混也混进去了。如果得救的人少，而你却在得救人当中，那少又怎么样呢？得救人多，人救人少，其实不是关键的问题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在那些得救的人当中吗？这才是关键性的问题。但是耶稣是间接的回答，而且甚至是用问题来回答，然后他是用比喻来说的。24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所以那个答案暗示在这里了，很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，表示说不是很多人都进去了，不是很多人都通过这个窄门。但是他先这样说了，他说你们努力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他用门来形容天国，进到天国之路是一个窄门。当然很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，尤其如果你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话，你会注意到在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说过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宽的，一条路是窄的，一个门是大的，一个门是小的，大路小路，窄门宽门。然后走大路进宽的门的人多，走小路进窄门的少啊。那边有个窄门，跟这边是一样的。他形容说天国好像一个窄的门，然后他又说你要努力进窄门。如果你是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恩典，所以我们进神的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凭着你的努力的，不是凭着你的功劳的，不是凭着你的工作的，不是凭着你的功德的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纯粹是恩典，我们进入天国的门。因此从来没有人说你要努力的信主，我们不需要努力。可是这边耶稣却明明白白的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为什么要努力呢？是不是跟整个基督教信仰似乎有一点点的唐突，有点的抵触？那么同样的，耶稣在别的地方有提到一些概念，那么特别是当他提到说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，舍己跟随主的时候，那边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。不过在各位的讲义上，我曾经用了一段圣经，那么不过我在写讲稿的时候，我没有非常注意仔细去查考，我查考以后发现这段圣经也许用的不是太恰当。就是在讲稿上有提到马太福音11章12节是有提到同一个字，至少中文是同一个字，希腊文不同的字。马太福音11章里面有提到一个努力，他是说什么呢？11章12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的最小比他还大，从施洗约翰到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边有一个努力，所以我说跟这篇经文好像很相似。不过当我仔细在查考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跟注释书跟原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写在这里的是不对的哈，所以写的是错的。虽然中文字是一样，好像也是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，可是这边这个努力这个字跟路加福音的努力这个字中文是一样的，希腊文完全不一样，意思也完全不一样，是相反的。马太福音所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段圣经，我没有我不准备花太多时间去解释马太福音那段哈。总而言之，我把结论告诉你，那段圣经的解释应该是这样说，从施洗约翰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好像在极力扩张的，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比喻一样啊，芥菜种面笑一样，是好像一个力量在爆发一样在扩张的。然而他那个努力那个字呢，却相反的，应该甚至说努力的人得着了，整个的翻译可能有点问题，应该是说却有一些有暴力的人，或者说那些抵挡福音的人要破坏这个，要破坏这个，所以能够站住的人我们要为福音站稳，否则那些暴力的人就要把这个 这个天国好像拆散了或破坏了，有这个意思。那跟我们路加福音的意思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不应该用马太福音的那一段来跟这段的做对比。相反的，好像我们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《背十字架走那条路》，那条路所走的就是一个窄的路，一个窄的门。那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是需要努力的。这个努力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说你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换取这个救赎的恩典，纯粹也是恩典。但是当我们凭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，他提醒我们，你必须努力，引号努力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全心全意的，好像诗班的歌词里面所说的，不要左顾右盼。今天很多的人信了主，所谓信了主以后，信了主觉得反正信主没什么损失，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的确没什么损失。有些人这样说，有些人劝别人信耶稣，怎么个劝法呢？他说，你想想看嘛，假如没有上帝，你信有上帝，你亏了什么？大不了我白奉献了一些钱，那么你这个钱不奉献，你也是吃掉，看电影看掉，或者花掉了。他假如有上帝呢，而你不信，那你不亏大了吗？所以有些人想想说，信耶稣没什么损失，损失不大。问题在这里，存着这样心理的人，然后进入还不是进入天国哈，进入信仰之路的时候，当然了，路边也有野花，路边也有香草，路边也有苹果，于是呢，这沿路摘着摘着，吃着吃着就过去了。那你知道像那个放牛吃草一样，牛吃草就是走啊走吧，走到哪里去了啊？或者羊吃草一样，带牧羊人在往前走，这个羊啊就散掉了，因为呢哪里有草吃，哪儿花香，就往哪边走。当你左顾右盼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个窄门你 miss 掉了，你没有进到那个窄门，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而且何况那个窄门有一些代价，有一些必须放下的东西，这一些的东西他说你要努力。这个努力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时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继续不断的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往前走，否则的话你就迷失掉了那一个窄门。所以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当然有些人左顾右盼，有些人去吃苹果了，有些人去采花去了，最后他总是又回来了。但他强调一件事情是，将来有人要进去却是不能，因为等到家主就是那个主人把门关的时候，你到了，你还是到了，只是你慢一点到。那我们中国人习惯慢一点到也是到，可是印象是说慢点到就等于没到，敲门不理你了。所以呢你说哎呦没关系，我现在去采花，我现在去吃苹果，哎，我还是会回来的。问题是耶稣说等你再回来的时候，时候可能已经过了，时候可能已经过了。今天对基督徒来讲，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常常因为知道神的恩典拯救我，我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一切是恩典，这是恩典。但是我们常常放纵自己在神的恩典中，放纵就是说反正我已经得到了，我再做什么没问题，反正拉里头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好，我这个神的儿女就算做错了做坏了，哎呀爸爸你知道了吗，大不了的。所以更放纵自己去任意而行。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，因为进去的人不多，走到那个门口的不多，被接待进去的不多。他这边就提到很多所谓的被抛弃在门外，那些叩门的，那些在问说主啊主啊的人，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，我也不认识你们。但那些人回答怎么说呢？二十六节，那些人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呢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？当然我可以很了解 因为我自己常常到各教会讲道，很多人都认得我，可是我不认识他们。那些人就说，嘿，我跟你吃过，我跟你喝过，哎，你有到我们到教堂讲过道的，耶稣你怎么不认识我的？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能跟神有一个表面上的关系，这个表面的关系也可能是蛮不错的表面关系，因为圣经上提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都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的，深刻，这个认识永远是一种很个人的很亲密的关系才叫做认识，不是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。如果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怎么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来的呢？即使来路不正他也知道他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，我不认识你，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人姓什么叫什么，他什么出身背景，他当然知道。他不认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我没有那种生命的关系。我们可以跟神，我们可以跟耶稣有一些表层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却不一定是被神所认识的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我们今天信了主了，我也参加教会的活动，甚至我很积极热心地参加教会一些活动，但是或许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主会不会对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这边干嘛的，总而言之我不认识你。有一段相对的圣经，因为这段圣经其实跟马太福音有好几段的圣经都有类似之处。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在耶稣所谓的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段圣经最后在结论的时候跟这个是非常相似的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他有很多完全类似的字眼，第一个他说我不认识你，第二个他说你们是作恶的人，我们路加福音也是用这样的字眼，你们是作恶的人。可是这边所用的字眼是更强的，因为这些人不是跟耶稣吃过喝过，这些人不是听耶稣讲过道的，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传道的，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医病的，奉耶稣的名赶鬼的，奉耶稣的名守一会人就会倒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如果一个传道的人，一个行异能的人，一个在教会热心侍奉的人，一个在教会你可以说大发热心的人，耶稣可以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那对我们所有的信徒，这又是一种何等的警惕呢？如果连一个传道人，不管他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或是在电视上有名的电视布道家，我们不知道谁，我也不准备去定罪谁，我也不是神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耶稣说，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些人对我说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带领100万人信主，我做了这件这个，我做了那个，我可以医病，我可以赶鬼，我做了这个，我做了这个神迹。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讲到这个，我自己都会毛骨悚然。当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传神的道的时候，我必须常常反省，常常反问我自己，将来主说他认识我吗？我不要以为没问题，我一定可以进天国的，而且我的位置还蛮前面的呢。耶稣在后面就讲了，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在后，你不要太放心，以为你一定进天国，你以为你一定在哪里。因为有一些人将来虽然称呼主啊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。因为耶稣说得很对，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？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跟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两码的事儿。你可以称呼主啊主啊， 你甚至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这些人也是说我做这个我做那个都是奉你的名，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奉耶稣的名做很多的善事，奉耶稣的名替教会做很多很多的侍奉，奉耶稣的名，但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我不认识你。奉耶稣的名并不等于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因为只有神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，你真正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可以行善事却是为自己，虽然你是奉耶稣的名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了一段话，我们若舍己身，舍掉自己的身体被火焚烧，却没有爱，算不得什么。那你说我把命都舍了，给人烧了烧死了，我没有爱，是可能没有爱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殉道者而已，从此流芳百世。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好事，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神说不一定你在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不一定你是我所认识的。天国的门是一个窄门，你必须努力的进去，而且你必须抓住那个时间。所以到最后耶稣的结论给我们三件很重要的提醒，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二十八节耶稣说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当然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谁在听他的那些话的？那些犹太人。因为我说过犹太人有很高的一种看自己看得很高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我无论做什么天国是我的，我一定进天国。所以虽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争论，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你身为犹太人你就进天国，你不是犹太人天国没你的份儿。所以呢他会觉得没有问题的。但耶稣就说了，你们是指犹太人，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也就是我们这些，他对这些犹太人说，就是你们的祖先在天国里坐席，还有其他的先知，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却不在天国里，不跟你的祖先坐在天国的宴席当中的，所以你会哀哭切齿。哀哭切齿在整个路加福音只用过一次，就是这里，可是马太福音是常常提到哀哭切齿，也都是在耶稣讲一些比喻的时候，譬如说二十二章那边那个比喻的时候是提到一个娶亲的宴席，那么有些人被请，但有些人用很多理由推迟了，结果最后宴席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人没有应邀的哀哭切齿，还有一个人去了没有穿礼服，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真正预备好自己，这些人被丢到外面就哀哭切齿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又另外一个比喻，然后那个比喻的里面就提到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坏的仆人，那么这个坏的仆人我们以前讲过类似的比喻了，坏的仆人打他的仆人，然后不知道主人会回来，等到主人一回来，结果呢他就被赶出去，被重重的处置，然后他要哀哭切齿。二十五章耶稣再讲了一个比喻，那时候是提到仆人，也是以前讲过的，有的人给了五千两，给了两千两，一千两银子，那些不忠心去侍奉，把他所拥有的去付出，去摆上，去投资，去得利益的人，最后被赶出去了，然后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，这些人被丢在外面的时候哀哭切齿。马太福音一再地提到哀哭切齿，而且每次都是在比喻里面提到说那种后悔的心，那种痛苦。当然他这个字用的是非常的那种象征性，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，一个人痛苦或者是愤怒的时候那种咬牙切齿。前几个月我就看到有一个弟兄为了他自己一个难处，当他在哭的时候，他 真的是咬牙切齿，我都很怕他的牙床都要咬碎了。他整个人那个肌肉，你看到那个样子。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在哀伤的时候，他真的有的时候会哀哭切齿，但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拖延以至于当神的国开门的那个机会，我们可以进去的，我们去失去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们在门口敲门，然而过去了。多少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讲福音的机会，有时候不是信主的那个刹那，而是信主之后，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，一步一步的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人生的过程，信仰的历程，好像中国人作诗所说的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时间会慢慢的淘汰。有一些人本来是风风光光的，隔了一段时间，你就看见这些人慢慢在时代的潮流当中落后了，消失了，埋没了，不见了。耶稣说进天国的人是进窄门，进去的人不多，因为时间是逐渐的淘汰的。可是被淘汰在外面的人哀哭切齿。我刚刚坐在这里的时候在想，有什么例子可以让我想到这个例子，哀哭切齿。神好像忽然间刚刚使我想起一个人来。在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，是我刚开始慕道的时候，还没有信主，刚开始慕道。那么所以偶尔去教会啊，去高中的那个团契。在我高中的同学当中有两个人是基督徒，非常热心，所以一直拉我去教会，尤其我去了教会一两次，他更是直接哎呀来呀来呀。有一天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吃完便当啊，那时候在学校我们都带饭，吃完便当然后到下午上课，中间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这两个同学跑来找我说，哎，庄主坤，走，我们去找个地方来祷告。我说祷告？我那时候刚刚是慕道，从来没祷告过，就算是祷告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一起祷告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的。两个字说了不管了，三七二十一把压到一个游泳池的后面，然后没有人，一片荒草。那游泳池呢还没盖好，只是墙好了，里面东西在干什么都不知道，在那个好像荒郊野外一样坐在这儿。然后那两个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就说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轮流开口祷告。我说轮流还要开口啊？那我想怎么轮，从左边轮右边轮，我说祷都是第二啊。我说我不会祷告啊。哎呀，这个很简单，你听我们怎么祷告你就学我们就好了。我说哎呀，怎么他也不由分说就开始祷告了，不，我忘记是左边开始右边开始，反正开始祷告了。祷告完轮到我了，那我一方面我还没信主，也真的是不会祷告，还有呢没啥个可以祷告的。那时候功课成绩不错，那时候我已经放榜了，已经保送台大了，所以如果进大学不会祷告都有了，那还有什么要祷告的，想不出来啊。所以呢，然后我没出声，旁边那个人就顶我一下，哎，该你了。那另外那边也顶我一下，哎，怎么你不祷告啊，好像是个断线了一样，这两边顶我。哦，我就好吧好吧，我说神啊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要祷告什么，所以我说了两个字，神啊，好像这个称呼一下嘛。可想不出来下面还有什么可以祷告的。我说神啊，完了就没有了。然后旁边的人说，还有呢？我说没有啦。拖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旁边另外人就祷告下去了。哦，以后我每次中午吃便当的时候，一看到这两个人，在那晃了晃了，我赶快就溜掉了。那个印象对我啊，实在是，哎呀，这个是去祷告，到游泳池旁边去祷告，实在是受不了。我从此以后，他们两个没有再找我去祷告了，不是没找我，要不然就是我溜掉了。然后感谢神，经过几个月的探索，我那个暑假，高中毕业那个暑假，我信了主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大学一年级的圣诞节，我受洗了。然后大学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大学毕业了，我去当兵。当完兵回来，没多久，其中一个同学来找我说，你还记得某某某同学吗？因为我这两个同学里面，一个是跟我高中同班的，一个是跟我高中同校不同班的。 那么来找我的是同班的，那告诉我的说另外一个人是那个不同班的但同校的同学，他说你还记得他吗？哦，我说我记得，不过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进台大，他跑到台中中心大学，所以就离开了，那么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，也很少见面。放暑假他回台北，我在台北，但是我很少看到他，所以我就大学有四年多没见到他，当兵所以有五年我没有通什么消息。我说我当然记得他，我说我还记得你们当年两个人把我压到游泳池后面去祷告的事情。然后他说我们去看看他，他情况很不好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去看就知道了。我第一次去他家，我们两个人去了，坐下来，他家里没有人，只有他一个人在。我因为我同学没有事先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去那看他坐在那里，我也不觉得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坐下来就谈。但我那个同学是很了解他的情形的，然后坐在那里，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自己说了。他一面说一面流泪，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流泪。他就说大学一年级他去台中，第一年他很热心在学生团契当中，基督团契当中热心服务，不过大一有很多活动，所以他参加团契也参加什么桥牌社，他喜欢打桥牌，打桥牌做这个活动做这个活动，他桥牌打得很好，也很喜欢打，后来就变成中兴大学桥牌社里面的这个校队，就专门代表学校出去比赛。他后来会越来越花多的时间去打桥牌，那么也就慢慢的团契就没有去了。他后来说从大二开始我几乎再也没有去过教会。这几年当中我除了打桥牌，当然很自然的我也参加很多其他的活动，或者是打桥牌常常到外地去。他说你不知道我做了多少我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他没说，我也没问，我也不敢想他做了什么东西。他只说这几年以来我离开了神，我离开了教会，参加很多的活动，在学校里面，在中兴大学的人，我们前后几届的人，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的。可他说也就这样，我慢慢的离开神，我慢慢的堕落。然后大学毕业当兵，他在当兵当了半年的时候神经崩溃，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，住进精神病院，在军中的精神病院。当他退伍的时候，军中说退伍的时候你不是军人了，所以我也不能再继续把你当军人放在军人的精神病院治疗，就放他出来了。当然他也慢慢的有一点恢复，至少我看他讲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他还可以很清楚地讲他发生什么事情。整个上午我坐在那里就听他讲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但心里的感受直到今天想起来我都会流泪。这个人算是带领我接触信仰的该头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，然而几年之后他落了这样一个光景。当然他说他希望回来，他希望神还会接纳他。我们当然一再的鼓励他，一再安慰他说跟浪子的故事一样，只要你愿意回来永远不会太迟的。他说我愿意，我也盼望，不过像中国人所说的历经沧海难为水，他说有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感觉，很多对神的那种东西，有时候真的是失去了你好像就永远拿不回来了。那种对神的那种纯真的那种心，那种单一的热忱，好像一去不复返。即便我回到神的面前，他说我永远会记得我做过多少对不起神的事情。我们只能说神不但有赦免，而且神会遗忘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。圣经上用的字眼是涂抹，他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他不再纪念，他也转眼不看。你必须相信，你必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的。他点头， 当然从那次之后到今天也已经差不多有20多年了，25、26年了，我没有再有他的消息。我心里面只能为他祷告，我也真的是盼望他完全的回到神的面前。可是我多少稍微体会到一点点，好像是那种哀哭切齿的那种痛苦。当然感谢主的是，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他还有机会，他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，但是那种痛悔，那种痛苦跟懊悔，我可以真正的感受到，也成为我一直很深刻的警惕。一个那样的热心，那样的爱主，甚至热心传福音的人，他也有可能有一天他忽然间警觉，他其实跟神离得很远，他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主的道路了。而我怎么能够不小心呢？我们每一个人怎么能够不小心说，在这条天国的路上，在将来那个天国的宴席的里面，我是在门里面呢，还是在门外面呢？当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，我以为我在门里面，结果我却在门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太慢了，那是哀哭切齿。但当今天神的话提醒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不是太慢。然后相反的，29节耶稣说，虽然有些人不能进入宴席，但是你看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许多的人在神的国里面坐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从犹太人来说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犹太人一直是在这里坐席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相反的，很多犹太人不能在这里坐席，而是从南从北从东从西各地各方各国各族各民的人，反而耶稣说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众先知一同坐席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因为犹太人不屑于跟非犹太人坐席吃饭的，那些叫做外邦人，不是神的选民。但是耶稣说，将来会让你惊讶的，就是在天国里和我们的祖先和众先知坐席的，却是你以为不够格跟你们坐席的，跟那些人坐席的人，反而我们这些所谓够格的却在门外。最后耶稣用一句话结束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所谓在前的是什么呢？所谓在后的是什么呢？很有趣的是，在这个中国教会里面，像聚会所的里面，通常他们是没有牧师的，他们也偶尔会有一些所谓的长老。那大部分他们教会里面没有牧师，大部分教会没有长老，那么也没有执事的。那么教会里面在负责的弟兄或者是带领的弟兄，通常他们有时候说，哦，这位是负责的弟兄。那还有的是他们说法就叫做，那位是在前面的弟兄，在前面的，我们是在后面的。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在前和在后的时候，在这个当然是一个负面的哈。有时候如果人家叫你是在前面的弟兄的时候，你可能想到这些事情就是，哎，不，我在后面。谁都喜欢在后面，对，因为在后面会在前面，你到了前面你就糟了，你知道。所以以后人家称呼你，哎呀，在前面的弟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啊，不当他们在用这个词句的时候，并不是有一个负面的意思，相反的就是说，那些在主里面比较早信主，对真理的认识比较多，是好像在前面领导我们的弟兄，啊，在后面的人一直都在跟随的，啊，他们用这种说法。但这边的在前在后呢？的确有一点点这种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在前面的？在前面的可能是信主很久的，可能在教会里面是常常抛头露脸的，啊，你都看得见的，在前面的嘛。那么在后面的呢，挤在人群当中都是看不见的。但耶稣说什么？将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在后的却在前，有在前的却在后。有一些看来他所做的事情 不管是他的名声、教会中的地位，或他所做的一些事迹，哦，人人都津津乐道的那些人，将来在天国里有可能是在后的。在后不但是在天国里，然后在天国的排队的后面，在后也暗示是在门外，根本就没进去啊。那如果说进去了，在后面的那没关系。有些人说，天堂的门只要开个缝，闪进去都得了，在后面没关系。这个的在后啊，不一定是进去了，可能就是在后，所以没进去，根本在门外的。相反的，很多在后面的，却在前面。很多默默无闻的，很多他所做的事情只有神知道的，他所做的事情只有神了解的。他们可能在神的面前，却是在前面的。当然，耶稣把这些话放在我面前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自我反省。没有人能够知道谁是在前，谁是在后，不管是现在，不管是将来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抛头露脸的，这些在前面的，将来都要到后面去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谁敢服侍呢？谁敢领师呢？谁敢做一些必须要出来担当领导责任的工作呢？我想主要的耶稣的意思是，不是所有的在前的都会在后，也不是所有在后的你自动就会在前的，他只是说有一些在前的反而在后，有一些在后的结果反而在前。那问题是要我问我们自己了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马太福音22:14，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的时候，他结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想跟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是有相关的。耶稣说，被招的人多，只是选上的人少。好像天国是开放的，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都可以得救恩的福音。被招的人多，只是你被选上吗？神选了什么人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是那些只有在神的面前单单的一个心智，不左顾右盼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打扰他、干扰他、影响他，或者取代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取代神在他心中的地位，唯有这样的人叫做选上的，他们才能够进窄门。所以对信徒来说，对教会来说，我们永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好事情，也是我一再在这讲台当中提过多少次的，使我们得不到那个上好的祝福的，往往就是那些其他的好事。有一些人是这样说的，只要好事都是可以做的，没有错，好事都可以做，可是你不要忘记，很多的好事是使你不能得到上好的祝福的东西，会影响你的眼光，左顾右盼的，会吸引你以至于暂时把你的心力精神放在别的事情上，没有放在最好的事情上的，常常是好事。所以最危险的、最大的敌人也常常就是好事。教会当中我们做很多好事，不过我们必须自我反省，哪一些的好事使我失去那上好的。容许我多讲一点点。你记得在圣经当中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的事情，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，她们接待主。那么有一天，耶稣到他们家里来，马大呢就忙着接待耶稣，所以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接待耶稣。那么玛利亚呢，搬一张小凳子坐在耶稣面前，听耶稣讲道。马大呢，坐，心烦了，就来跟耶稣告状了。夫子啊，你不劝劝我妹妹，你不骂骂她？他就坐在这边不做事啊，我呢煮菜，搞东搞西，摆桌子摆椅子，铺桌布啊，抹桌子。哎，我妹妹呢搬个小板凳坐在你面前，一直听到。耶稣回答一句话， 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忙碌，思虑愁烦。只是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。你做的事情很好，但是那是好东西，却是次好的。你做了很多次好的东西，以至于你心意烦乱，以至于你对别人开始有批评有责备，以至于你里面尖酸刻薄的东西都冒出来了。马大，马大，玛利亚选择的是上好的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单单的听主的话。当然你说好了，每个人都搬个板凳跟玛利亚一样，那谁煮饭呢？所以有些人理论就是说，对，我甘心做马大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不需要有人服侍，不需要你做东做西，只是不要心里烦乱。真正担心向着主的人，他可以。耶稣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今天不吃饭总可以吧？饭是必须的吗？不需要。打扫得很干净，打扫很好。如果万一没有打扫干净，又怎么样呢？上好的东西只有一个，次好的东西很多个，只是不要让次好的夺去那上好的祝福。所以耶稣对马大说：马大，玛利亚是对的，她选择了上好的，她只单单的要那上好的。你呢，做了很多次好的，然而可惜的是你失去上好的祝福。进窄门就是只有一个，英文叫做 the singleness of mind， 是 single 不是 simple-minded， 是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叫 simple-minded。 singleness of mind 这是一种最高的称赞，这个人只有一个心智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对，这个人是蒙福的人。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对天国的事情也是有一个 singleness of mind， 专心追求神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天国固然是广大的，你也呼召我们众人都进去，但是你也警告我们说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主啊，何等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选上的，不仅仅是被招而已。求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提醒我们。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，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。